迎收看《运动空间》。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看到太极拳秘境。凡练太极拳者，必知白鹤亮翅，但要说真懂此招者，寥寥无几。太极拳六大流派皆有白鹤亮翅一招，但其外形和用法却截然不同。对于美式的用法，全家都视为秘密，一般不会轻易授人，特别是所谓的绝招，更加视如性命。那么到底何谓绝招呢？
实际上，绝招就是每一个人根据自己本身的条件所熟练的运用一种方式方法。例如，我特别习惯的利用右拳的撇拳，或者我特别习惯利用左手的掌法，那么我习惯用的也是我最最直观的、最快捷的产生一个动作效果的，这个我们可以称之为绝招。
同一个练功的方法，身形不一样，思维不一样，那么他的绝招也不一样。比如说第十二代陈经板，他是善什么呢？他善打肘。那第十五代陈庚云，他善什么呢？善迎门靠。教呢不是教绝招，你这绝招教给另外一个人，他不一定学会，可是他通过这个科学的练功方法，他可能练出另外一个绝招。这边下，这边不要拉，步子大步子小，架子高架子低，根据当时的心情，记住这句话，不要影响本能，发挥自己的本能，加上太极拳本质。
白鹤亮翅也许是最为人所熟知的一招，其实白鹤亮翅最早在陈氏太极拳中被称作白鹅亮翅。陈氏太极拳第十六世传人陈新在陈氏太极拳图说中对白鹅亮翅是这样解释的：如白鹅之鸟舒展以翼象形也。至今陈、武、孙、何都沿用白鹅亮翅的叫法，而杨武两氏改为更有美好寓意的白鹤亮翅。据我所知，各个流派对于这一招的拆解方法都不一样，甚至大相径庭。
白鹤亮翅它是这样，这是顶身儿，在一上来开始要松沉下去，对方用右拳接我，我要这个手托他。为什么要托起他？指着他这个右手的挂件，他往上倒，他是也倒不住我了。同时在指挂件的同时，要转腰上推，利用这个手缓手，在这一缓手的时候，利用右手，我右手脚下他右背，这个手就可以倒了。这个时候搁这倒也行，是吧？往下按也行，哎，都可以歪歪复发，是以后接跟起劲分离正体往下对，是一动无有不动，要倒到这个程度。因为太极拳里都是复合积累形成，哎，旋起到了原理作用，哎，可以省力，要落旋，哎，要转弯，你要硬往上剁，那是硬顶，在套路上比这个招法要把误人当有人，哎，意念意气必须得随上。
从提手上市这开始，然后白鹤亮翅，这就是孙氏太极拳的白鹤亮翅。不但会练，哎，你还得要会用，哎，怎么用？哎，下面我给你讲讲怎么用。哎，你再打一拳，你看，哎，你看往这一走，画一小圈，你的拳头一来的时候，正好我画出一下，啊，一画出去，正好试一下，哎，双手击掌，把对方打出去。孙氏太极拳的白鹤亮翅用法就是这种用法。
那么他的动作是这样的，转起右手的同时，注意左手虎口侧向前，放在你身体左大腿外侧，是虎口侧向前，右手也就是我们称之为上手，掌心朝前，掌指向上，虎口向上。那么为什么这样做呢？它是从下来开始，你看从上式动作扣转以后，右手从我的腰侧开始向着向体前上穿起，你看我用了一个穿字，你看虎口始终是什么呢？是向上倾托，是把对方的力量架起来的感觉。那么另一手呢，是向下的踩掌，我们也称之为掠手，目的是什么呢？一个把对方的手架起来，那么另一手呢，把对方的手拉上来，使对方成为一个上下两手分开，这个时候是虚步，可以随时起腿来攻击对方的下步。你看一个虚步的步行加上一个上下的手型，就形成了杨氏太极拳非常明显和独特的一个白鹤亮翅的动作。对方用左手进击，你看我是一个架掌，你看我一个擒托，对方右手一上，我上下是一踩掌，这个时候你看我是起腿，是这样的动作。所以有架擒托，有向下的踩脸，有起腿，它是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攻击的动作。
白鹤亮翅呢，本身就看起来是个，我认为是个摔的动作。可是我往里头，这是一掌，这掌呢，那你呢？你比如我这，那你就起腿了。你起腿，我这儿走，你看。
对，
这起，这不这起就是这个。
嗯，
这个可是我这儿手呢，你，我这不能闲着，你这腿起来，起一腿，起腿，我这儿走哈。但是呢，我这个步伐可是不停着。当我一搂你这儿，一打这儿是走，你看这儿搂起，这儿呢就到这儿了。
自己就完全就靠过去了。
亮翅、啊，为什么他要蹲下去呢？他、那么没事干，只要还有一个意思。搂的时候，他这往下一蹲一搂，一搂起来，你这个搂着你这个腿了，他就往上走，往上走，大折大翻个、
是这样的一个大折，
对，大翻个
啊、
所以他这这
起来，
这不一抄起来就
手上的动作，
就是这个，这是一个意思。还有杨老师他讲呢，
嗯，
一直跟着地，跟着地是吧？就是为锻炼身体。这个呢，它两种意思，就是一个是。
攻防的
攻防意识、一个是有攻防意识，一个是确实是锻炼身体
啊、健身方面的，
对了，健身方面、我的老师讲呢，
嗯，
不讲招法，讲进法，
嗯，
就是你进拳，你打还打，就让敢让给你
啊、敢这个
敢这劲儿，就等于打这儿，你往起打，
有一个往回。收了就
对了，
就没有力量就没有了，
对不对？这就完了。
白鹤亮翅动作是这样的，合手。分收脚，白鹤亮翅的积极含义主要有两个。第一呢，比如说对方起拳打， 拦那个圈打一拦，那么上去提膝顶裆，这是一个用法。其次呢，同样是两个手，一个手打他，那个手靠下，他靠下打的时候上步用肩靠，主要是两个用意，哎，一个是分手提膝，一个是分手紧靠。
何氏太极拳它以走圆为这个运动特点，这一个白鹤亮翅它表现了很多技击方法，要求是挨到何处何处走，挨到何处何处发，有特点的三种给大家演示一下。就是第一个，就是一个接手和发的动作，对方这个拳打过来的时候一接，然后就是一个拿发的过程，就是这个白鹤亮翅的这么一个这一动。第二动是这样的，如果对方拿的时候，对方拿的时候把这个劲一下子画过来，正好就顺着对方的力发对方，这是一个攻防含义。还有一个就是上去以后这样一个动作，就是对方这个拳打过来的时候，我把对方的手一接，然后这个手把这个劲给它引开，然后这个手到了直接一个发，这是白鹤亮翅的三个用法，三个攻防含义。
虽然叫法相同，但各家白鹤亮翅的练法和用法却截然不同，如此得到名家的解密，当真令人大开眼界。随着岁月的变迁，很多人开始担心绝招会失传，这一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从太极拳的发展史一直是波浪式啊，所谓波浪式的，有的时候高峰练拳的人多，练的水平高，有的是低潮练的人少，水平低。那失传和不失传不是一个套路，编一个套路不难，一天就可以编个套路，关键是练功的方法，练功的火候。练功是学人规矩，不能学人情，有了规矩就练功的方法，练功的火候，有这个东西要千回婉转多多练，功到数字翘子生。每一个老师他是用一样的练功的方法，他练出来的招数巧招绝招不一样。建立以丹田为核心，移动全动节节贯穿一气贯通的运动体系。
连贯主要是指动作之间的感觉，所以动作才给人感觉是一种美。
实际上不顶撞是什么呢？简单一句话，不承受对方的力量，是把对方的力量消化掉。
咱们武术都讲就是快打慢，慢打迟，放松就是最快，最快就是放松。
耍是三个原则，一个耍的是轻灵圆滑，一个耍的是自然从容，一个耍的是柔中求刚。
功夫就是世界，登紧是来源于松肉，复利是在一瞬间。
练太极拳是需要基本功的。现在有一些中老年人练习太极拳之后出现了一些身体不适和损伤，多是由于动作不正确造成的。我们的教练应该让练习者知道，不是所有的动作都适合于没有基本功的中老年人，太极拳的训练与教学需要正确的引导。
俗话说太极十年不出门，往往很多人现在错误地认为呢，太极拳的动作非常缓慢，非常的连贯，非常柔和，没有什么基本功照样可以练习。尤其一些老年朋友早晨出门以后马上就开始到那儿就开始进行练习，实际这样是不科学的。也就是说我们在做任何一项体育运动之前都要有一个热身的动作。太极拳属于武术的范畴，所以它的基本功应该很多，包括了我们平常所说的腰功、腿功、旋转、平衡、跳跃。腰腿的柔韧性是要有，力量性要有，有了柔韧性和力量性才能非常好的去表现一个动作的内在。太极拳的桩功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动态的，一类是静态的。那么动态的桩功呢，就是把套路当中的单一的动作拿起来，在一定的时间之内做一个重复的练习，找动作的感觉。那么静态桩功就是我们平常所见的利用开立步做一个起势动作，我们就可以作为一种静态的桩功。它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在静止状态下找你自己身体肢体的感觉，关节之间的感觉，心态的感觉，呼吸的平稳，松沉的感觉，这点很重要。再一个，身法的感觉，当我做这样动作的时候，我立身是否中正，我是否含胸了，背是否拔起来了，我两臂是否撑圆，膝关节千万不要超过自己的足尖，使你的股四头肌达到了一种酸胀的感觉。这种微妙的感觉有了以后，久而久之，那么你腿部力量加强了，就达到了太极拳所说的下盘稳固上盘轻灵的作用。那么在你的本身的动作当中，既要有肢体放松的感觉，又要有精神提起的概念。你看这样来讲呢，你当你做一个动作的时候，它是饱满的，给人的感觉是非常活泼有力的，有生命力的动作。采取一个自然呼吸状态，要深沉，或者说呼吸要达到什么气沉丹田的效果。可能你通过一段时间的练习，通过肢体的摆放和自己内在的这种追求，把内和外结合起来，这就是太极拳说的内外相合。
功夫就是世界，没有一定的世界是练不上功夫的。从大个儿是增长内劲，增长背力，练习爆发力的产生是不可缺少的功夫。它可以练出来内劲的增长，整体混元对功夫的提高有很大的帮助。练习大个儿呀，是根据自己练功的程度，从小个儿到大个儿。我现在闹这个个儿是4.74米，它是掰了个儿。在这个过程中要写出来四个功夫，蹦跳横按。完这儿这个是个蹦，完小阴按后巴是跳。一合完那一合完小阴按取好劲了，一拱腿一蹬脚痛。要做好后腿，前腿拱后腿蹬，利用腰力下转。空出的要直，要平。
除去桩功和大杆功，何有禄先生还为我们介绍了百日功，这也是打下坚实基础的一种方法。
他要求啊，在一定的时间内，也就是100天，每天练上100遍，在这个一个短时间内集中练功，把你这个整个从招式，从这个技击方法形成一个动力定型。从内外结合练成一个内外合一这么一个过程。练百日功有几个需要注意的地方，一个有个好的老师，另外有这么一个体力来练这个百日功，
第三个就是有这个时间。
太极拳具有非常明显的健身功效，但切记要量力而为，每个动作都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幅度，然后再不断深入，急于求成，急功近利，乃武林之大忌。
对于初学者，是一种套路的练习和套路的动作的记忆，只要你记住套路了就可以了，就非常好了。
初学太极拳呢，一定要着重把动作搞清楚，明白他的要求，更重要的明白他的目的。
就像王宗岳、武夷祥、李云宇他们的拳律，要时常对照，要按拳理来走，这就是守规矩。
要注意认真学，刻苦的练，还要注意严格注意规范。
从有意识的动作变成了下意识动作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你要进入到第二个阶段。这个第二个阶段就是太极内功修炼法的阶段，就是每一个动作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必须这样做，它的力量是什么，它的力点是什么，它表现的方式又是什么。
拳谱上有一句话叫先求开战后求紧凑，先练大套路大尖开战脚的，再练中尖，然后再收到小尖，它是根据功夫层次的提高来练习的。初练习时候你练倒尖是练你的基础功夫的。
整个练拳的过程是要在有意无意之间，50%有意，50%放松。
不要急于求成，功夫就是时间，你修到时间了，功夫达到一定层次了，他就能提高自己功夫。
最关键的不要影响自己的本能，很多人被规矩绳束，一定要能够发挥自己的本能，这些要求是更好的挖掘人生的潜在力量。
要求顺其自然，根据你的体质的情况，你的承担的负荷大小，你体质的强弱，你自己可以调整。这个发展是有层次的，一个层次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上。
如果不正确练拳，动作不规范不科学，那么对身体也不是有好处。
太极拳这个理论和文化要多了解，多学习一些，然后的话就把这个理论和技术结合起来，
在用力上在技击上必须得练得进入抓快，这才行了。这一旦时候一抓药就有了，这个多快呀，多省劲呀。
当你掌握了一套动作，当你投入到太极拳的运动当中，你才能够真正的享受到太极拳给你带来的乐趣，真正的享受到太极拳给你带来的心态的平衡，你也真正的享受到太极拳给你带来的文化修养的提高。所以太极拳的磨练不是一天两天，它是在不断的时间过程当中逐渐的加深对它动作的理解，对它文化背景的了解。那么文化的了解，
基本功的练习虽然枯燥但很有用，小时候扎实的功底让我的身体始终能保持灵活的状态。每次演练动作的时候我都会有新的体会，我想这就是太极拳，一个能让你重拾一生的运动。
看似柔弱无力的太极拳是如何给对手致命一击的？柔软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急柔软，然后急坚刚，刚柔相济，以柔克刚是如何做到的呢？且听下回分解。